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您在想东想西这个节目讨论问题了，感谢神今天再次在节目中跟您一起来思想平时许多基督徒提出的问题，那么希望透过节目的播出呢，为您一一解开心中的疑问。我是节目主持林立文。
你好，我是林老师。
那欢迎林老师再一次在节目中负责解答。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信主以后如果不洗礼会得救吗？信主以后不洗礼的话是不是会得救呢？我们请林老师来解答。
好，林老师先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在基督教中得救与否呢，其实是通过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到的，而洗礼被视为对信仰的一种表达和顺服的仪式，而并非是得救的途径。所以以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没有受洗的人仍然有可能得救，因为得救与否主要是仰赖于个人对基督的信仰、悔改和接受主的救赎。那么圣经强调呢，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里呢，并没有直接将得救和受洗挂钩，强调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主才是得救的关键。
那立文就想起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这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就强调了信仰耶稣是神的义的来源。还有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我看到就是这两节经文其实强调都是相信耶稣，没有提到洗礼哦。
另外呢，主耶稣对罪人的接纳的事例当中啊，并不多与洗礼直接相关，倒是都与是否相信主耶稣自己息息相关的。
是的，
来个例子来说吧。那么好像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啊，耶稣和这个罪的妇人交往啊，他所强调的是信仰、悔改和神的怜悯啊。主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没有提到洗礼的事情。那我想另外呢，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就讲到撒该归主的这件事情。撒该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提到了得救赎，但是没有提到洗礼的这个课题。
嗯，那听林老师这么说呢，立文也想到了几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开始，那里就记载了耶稣治好了一个名字叫做巴迪买的盲人啊。巴迪买呢，因为听说耶稣的名声，就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耶稣回应他的信仰呢，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当中呢，有一个呢就向耶稣认罪，并且得到了耶稣的应许啊，那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那里的。那我们也看见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也是没有洗礼，可是他却得到了耶稣的应许。
嗯，由此可见呢，洗礼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重要组成的这个部分。
是，
但是信仰教义强调，得救主要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依赖某一个仪式。
嗯，
因此呢，即便一个人因各种原因他没有受洗，却仍然有可能在信仰耶稣基督的情况下可以得救的。
是的，
但是话说回来哈， 对于基督徒来说，受洗是对信仰的公开表达，并且被认为是教会重要的礼仪的一部分。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那请问为什么会这样被重视呢？洗礼这件事情，
我想呢，圣经的确有不少的经文表达了这个受洗的必要性。打个比方来说，马太福音28章那里的大使命，主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吩咐门徒啊，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传信仰的时候和施洗成为一个基础。另外呢，在马可福音16章最后那个地方，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也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说信又把洗礼加在里头，这段经文强调信仰和受洗的关系，将洗礼得救联系在一起，可见洗礼也有它的重要必要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5节，就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里的水呢，极可能是指着水里啊，就是施洗，而圣灵呢，则是信心的必然性。那我们看到马太、马可、约翰福音，接下来我们看两处使徒行传，比如说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在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强调悔改和受洗和罪得赦以及接受圣灵是息息相关的。
是
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22章16节，保罗在这里回忆他自己受洗的经历，亚拿尼亚对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是保罗回头回想他悔改并且受洗的一个例子。
好，那这些的经文呢，表明圣经中强调了受洗的重要，还有呢，要将他的这个跟信仰啊、悔改啊和罪得赦等等呢，就是这个是基督教核心教义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哦。
那我想第二呢，主耶稣自己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啊，也告诉我们说，洗礼是有他的重要的教导的。那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圣经中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他自己是无罪的。那这个事件发生在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马可福音1章9到11节，路加福音3章21、22节，以及约翰福音1章29、34节中都有记载。可见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要人去关注他的啊。那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意义是，第一，顺服的榜样，就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啊。马太福音3章15节那边说的，通过接受洗礼，耶稣向世人展示了顺服天父旨意、顺从的榜样。
对，
虽然他是无罪的，但他以身体上的谦卑表达了对神的顺服和对成为人类救赎的计划的顺从。那我们是基督徒了，那通过效法这个榜样呢，基督徒表达了对神的顺服和对神神圣命令的一个敬畏。好，第二呢，从主耶稣的洗礼来看，肯定了洗礼合法性的一个见证。
对，
约翰的洗礼是为了悔改和准备迎接弥赛亚的到来， 那通过接受这样的洗礼，耶稣肯定了约翰洗礼的合法性，并且表达了对悔改和对神国度降临的认可。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相关性呢？就是效法主耶稣受洗是在公众面前宣告个体的信仰的一个决心。
对，
受洗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就是向着社区啊、教会弟兄姐妹啊，甚至向着世界宣告啊，我这个人呢，认同主耶稣的呼召，已经决定了跟随耶稣，并且寻求神的带领。那这也和其他的基督徒建立一个共同体，并且在基督的信仰的家庭中我们要找到归属感并彼此的支持。
是。
那第三呢，在耶稣受洗中呢，也看到圣灵降临哈，在耶稣受洗的瞬间，圣灵如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了。那这象征着神的祝福和认可，也标志着圣灵的降临，为耶稣的事工做好了准备，并且被看为他启动神国的时刻，表明他的身份和使命。那和我们相关性的是，是要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我从此归属主耶稣的教会。
对，
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公开立志一生爱主、侍奉主还有敬拜主。
是。
最后呢，在主耶稣受洗中呢，我们看到他担当人类的罪。主耶稣虽然无罪，却是在受洗的过程中以代表人类的身份呢，站在了罪人的位置。这也是他成为人类的救赎者的开始。
是。
那预示了他将成为人类的罪而死的这个工作。
对。
那和我们基督徒相关的是，效法主耶稣的受洗意味着个人对罪的悔改，以及对耶稣基督的救主的信仰的宣告。
嗯。
那受洗是悔改的象征，那表示离开罪恶，转向神，接受主耶稣的拯救的一个外在的表达。我想最后呢，也是要表明参与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我们效法主耶稣的受洗，也象征着参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这么说来呢，在洗礼当中呢，就人被埋葬在水中，象征着跟基督一同死去，然后再一次从水中浮出呢，就象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非常荣耀的一个外在的表达哦。
总之呢，效法主耶稣的受洗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对神的旨意的一个顺服，对基督的认同，对悔改和新生命的象征，对基督死和复活的参与，以及与其他信徒建立共同体的一个愿望。
那么所以信主以后如果不受洗会得救吗？
那真心诚意的信靠主耶稣，就算是没有受洗，来不及受洗，其实都会得救。但是呢，像我们以上所说的哈，我们信了主耶稣，进一步按圣经教导的受洗，和效法救主耶稣的榜样接受洗礼，那岂不是更好吗？
是的。好，非常谢谢林老师。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题目就是信主以后如果不洗礼会得救吗？答案很肯定，信了耶稣没有洗礼是会得救的。但是如果有机会洗礼，为何不受洗呢？为何一定要违背主的吩咐呢？所以鼓励凡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快快洗礼，向众人表明您是属于基督的。上帝祝福你，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